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雅各书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翻到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二章。雅各书是在希伯来书的后面，今天我要从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节开始讲起。让我们先把这一节的圣经读一遍，请你翻到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节。这里说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。雅各在这里是向所有的信徒说的，包括富有的、贫穷的、地位高的、地位低的、犹太人、外邦人、男的、女的，大家在基督里是互为肢体，在基督里是弟兄，是姐妹，彼此间不仅有友谊，也应该有团契相交。雅各说，不可按外貌待人。如果你是属主耶稣基督的，另外那个人也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，那么他就是你的弟兄。再者，如果有一个罪人进到你聚会的地方来，或是你碰上了他，你要记得他是一个人，基督曾经为他而死，他需要到十字架下来，正如你到十字架下来一样。旧约也教导以色列人不可以把人分成贫穷或富有。在摩西律法中，神有这样的命令，在利未记第十九章十五节说，你们施行审判，不可行不义，不可偏护穷人，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，只要按公义审判你的邻舍。西门彼得在约帕就学到了这个功课，神从天上坠下不洁净的动物，吩咐他吃。彼得这样总结那一次的经历，他说，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。这是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三十四节的话。雅各用了一个比喻来解明，下面我们来读雅各书第二章第二节。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，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，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。很明显的，犹太基督徒称他们聚会的地方为会堂，他们并没有建什么房屋作为聚会之处，只是他们通常在个别的家里聚集，不过他们也会租用一些地方作为他们的会堂， 他们是在星期天聚会的，所以就不与犹太教徒的聚会相冲突。雅各说，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，这里并没有说这人只戴一只金戒指，而是说他的手指戴满了戒指，这表示他很富有。他又穿着华美衣服，他的装扮跟另外那个穷人成了强烈的对比。有人这样说，有的人到教会去闭上眼睛，有的却张开眼睛看别人的衣服。我们基督徒已经把星期天当作是特别的日子，非要好好的打扮不可，结果我们就穿得太过华丽，太过注重虚浮的外表了。这个有钱的人进会堂的时候，差不多引起全会堂人的注意，甚至几乎要为他奏乐来迎接他。他就像一只展开羽毛的孔雀一样走进会堂。他正像主耶稣讲到那一位财主与拉撒路的故事一样，在路加福音第16章19节说，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，天天奢华宴乐。天天奢华宴乐的意思是说，他的生活就好像是一个永不停止的宴席一样。但相反的，雅各所说的那个穷人却穿着破旧肮脏的衣服。雅各把这两个在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放在一起。我们今天活在物质丰裕的社会里面，我们会找一些借口来打扮自己。很多人就用上教会去为借口来盛装自己。复活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在美国的南加州，女士们通常是不戴帽子上教堂的，但是在复活节的那天，教会里就出现许多戴帽子的女士们。我刚开始当传道人的时候，想尽量的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传道人的样子，所以我就花不少的心思在衣着上。后来有一天，我站在讲台上的时候，看见有一对很有钱的夫妇坐在那里，他们的衣着非常朴实整洁，没有刻意炫耀自己的财富和地位。我当时心里想，我怎么穿成一个不像到教会来敬拜神的人那样呢？所以在第二个星期天，我就不刻意打扮，只穿上干净整齐的衣服，一直到现在，我仍旧是这样。弟兄姐妹，过分注重外表的衣着是很危险的。好，下面我们看雅各书第二章第三节的经文。雅各书第二章第三节，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，说，请坐在这好位上。又对那穷人说，你站在那里，我坐在我脚凳下边。在我们今天来说，就等于把那一位穷人带到最后的一排，最靠边的那个座位上去。以前会堂前面的位子不多，那些位子是留给有地位的人坐的。在美国有些教会曾经有一段的时间要给钱才可以有位子坐的，而且你不可能想跟谁坐在一块儿就跟谁坐在一块儿。今天在一些的教会里，有些人 习惯地坐在某个位置，他们经常就占了那些座位。如果有陌生的人坐在他们中间，就很不自在了。接下去我们读雅各书第二章第四节的经文，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，用恶意断定人吗？雅各把那一位有钱的人跟穷人做了比较之后，他就问说，难道你们不是存着不善的动机来彼此断定分门别类吗？接下去我们读雅各书第二章第五节，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，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，叫他们在信上富足，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？雅各是向信徒说这一番的话，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们。在某些教会里，贫穷的肢体也许会被人瞧不起，但在属灵上，他可能是全教会里最富足的人。神的话语谈论了许多有关贫穷人的事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神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他对贫穷人的关注与眷顾。不论你在哪个地方，在莫斯科也好，纽约也好，华盛顿也好，北京也好，贫穷人总是遭到不平等的对待，而他们从来没有被人公平的看待过。只要人们仍旧是天然的人，还没有成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那么穷人在这个世界上就不可能受到公平的对待。所以唯一的希望是在耶稣基督里。请听神的话，在约伯记第五章第十五节说，神拯救穷乏人，脱离他们口中的刀和强暴人的手。约伯记第三十六章十五节说，神接着困苦救拔困苦人，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。诗篇第九篇第十八节说，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，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。诗篇第六十八篇第十节又说，你的会众住在其中，神啊，你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。还有诗篇第六十九篇三十三节说，因为耶和华听了穷乏人，不藐视被囚的人。诗篇七十二篇十二十三节说，因为穷乏人呼求的时候，他要搭救，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，他也要搭救。在诗篇102篇17节又说，他垂听穷人的祷告，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。有许多经节说到神对穷人的关怀。在宝贵的诗篇45篇里面，我们看到将来有一位要以公义来掌管全地。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十四节就说，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。对于穷人在世上受到有钱有势的人的苦待，神说了不少的话。将来有一天，他们要为自己所行的向神做交代。但是在属灵的事情上，穷人可能是富足的，这一点是穷人必须晓得的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雅各书第二章 第六节的经文，请你翻到雅各书第二章第六节。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，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，拉你们到公堂去吗？不管是在富足的团体里或是公会里，穷人总是受到有权势人的欺压。很多的政客常常出来说要为贫穷人谋福利，但是他们一旦上台之后，往往就剥夺穷人的福利。因为我出生在贫寒之家，我看过不少穷人遭到不公平对待的事，他们被世人所藐视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雅各书第二章第七节。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？如果你恶待穷人的话，你就是亵渎了基督的名。接下去我们读雅各书第二章第八节。经上记着说，要爱人如己。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。如果你想讨神的喜悦，想顺从他，并且负起你的责任，那么你就要照雅各所说的去做，要爱人如己。这就是摩西律法的总纲。接着我们读雅各书第二章第九节。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，便是犯罪，被律法定为犯罪的。律法谴责穷富之间的歧视。有人会说，我又没有杀人，又没有犯奸淫，你真的没有吗？请你听听雅各怎么说。让我们来读雅各书第二章第十节。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，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他就是犯了众条。雅各并不是说，如果你犯了一条律法，你就是全犯了。他乃是说，不管你犯的是哪一条，只要你犯了，你就是有罪的。一个杀人犯被关在监牢里，他对另一个犯人说，我没有犯奸淫的罪。不错，但他却被关了起来，因为他是一个杀人犯。最讽刺的就是某个囚犯会觉得另一个囚犯所犯的罪太可怕了，所以就把对方杀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必到监牢里去才找到那种态度的人，许多在监狱之外的人就像那一位囚犯一样藐视其他的人。我们在神面前都是犯法的。接着我们读雅各书第二章第十一节。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，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，仍然是成了犯律法的。只犯一条也算是犯法的。接着我们读雅各书第二章的第十二节。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，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。自由的律法是基督的律法。主耶稣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这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五节的话。到底他的命令是什么呢？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二节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好，接着我们读雅各书第二章第十三节。 因为那不怜悯人的，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。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。多年前，在纽约有一对有钱的夫妇，有一天晚上，他们在家里招待客人。后来，他们想为客人制造一些意外的惊喜，就带他们去参加某个传道人所主持的聚会。他们去的原意，当然不是在听到。他们那天晚上就坐在最后的一排。这一对有钱的夫妇平常也去教会的，但他们的生活就跟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完全一样。当他们听传道人讲道的时候，他们的心大大受到感动，看见自己是个罪人。讲员后来呼召的时候，他们就走到前面去认罪，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。这一对的夫妇后来就在他们住的地区为主工作。做太太的就特别为那些离家出走的女孩服务，给他们有栖身的地方。我们今天必须认识到，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比别人好就轻看别人，那就是罪。不管是谁，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，我们都是罪人，都要接受基督做我们的救主，像那对有钱的夫妇一样认罪悔改。还有一个故事说到，在伦敦有一位很著名的青年传道人，有一次被邀请到一个贵族的家里面去做客。宴席中有一位年轻的小姐出来献唱，那一位小姐唱完之后，许多人围了上去赞赏她。这一位传道人也上去对那位小姐说，小姐，你刚才唱歌的时候，我在想，如果你能够把你歌唱的恩赐奉献给基督的话，那该有多好。但是你仍然是个罪人，跟那些在花街柳巷的妓女没有什么分别。不过基督的宝血能够洗净你的罪，只要你肯回转归向主耶稣就行了。那位小姐听他这么说，马上傲慢地说，先生，你怎能这样的侮辱我？然后他就抬起头来，一转身就走开了。这位传道人立刻解释说，小姐，我并不是故意的侮辱你，但是我求神的灵感动你。那天晚上，那位小姐在床上辗转反侧，不能够睡眠。最后她爬下床，跪下来求耶稣基督改变她，她接受了主耶稣做她个人的救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应该这样来到基督的面前认罪悔改。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就暂时讲到这里。在下一次的节目中，我要继续讲解雅各书第二章的后半部，请你继续的收听。下面我们来一同感恩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您再一次借着雅各书教导我们，你的话正像一面镜子一样，把我们内心的隐情照了出来。主啊，多少时候我们看待贫穷人、富足人，还是像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一样，在亚当的性情里面， 来看待他们，用不公平的态度，重负轻贫。哦，主啊，这是你所不喜悦的，求你饶恕我们，让我们过去在这样的态度、言语、行为上得罪我们的弟兄，在主内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也是这样的看待他们，真是羞辱了主的名。主啊，求你饶恕我，也饶恕我每一位听众朋友，求你拯救我们，让我们从那一种老旧在亚当里的犯罪的观念里面拯救出来，有耶稣基督你新的看法，你的生命来看待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无论是贫穷是富足，在你面前都是一样的。我们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